哎，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这个弥陀要解，请翻到这个第四页啊，就是五重玄义的第二辩题啊。五重玄义啊，上一次释名啊已经谈完了，那辩题呢也讲了一句了，就是一段，就是一句而已啊。那就是《大圣经》皆以实相为正体啊，这一句只讲到这一句啊。那我们今天就接下去再来研究。那首先呢，先补正一下哈，补充一下。我们翻到那个前面第二页这里哈。第二页这个序文啊，到最后有一段，有两句话啊。因为在这里是用典呐、啊，用这个古代的这个儒家的典，还有这个佛家的典呐、啊，所以我们哈、有没有说明的完全的？我们现在再稍微说明一下，第二页这个序文哈。序文这个倒数一二三四第四页啊，第四页这里至于正而定物，先具不已，浑然得因，方正不割啊。成诸族所密印，诸佛所供加，以为节外幽谈，当掌中摩勒为二也啊。就是这一段啊。因为像上一次这个浑然得因方正不割啊，还有这个掌中摩勒啊，请一些师长啊帮忙查以后啊，查这个电子佛典啊，现在查还蛮方便的哦、啊，就是都已经有输进电脑，然后这个检索非常方便啊。就譬如说浑然得因方正不割啊，那这个只要打不割，那这个整个所有古书里头关于不割。啊，方正不割啊，好的，的这个句子全部都出来啊。那这一句呢，方正不割是出在这个老子了哈、啊，老子，这个老子没有读所，所以在要用的时候就不知道是出在老子啊。实际上老子以前也读过，那已经好久没有读了，忘掉了啊。浑然得因是出在这个月记。乐记有这个德音呐、啊，因为乐记里面讲到说，这个古代圣王啊，尧舜圣这些圣王啊，那文王、周公这些啊，这个整个天下大定以后，然后呢，教礼乐，礼乐啊，先礼，然后乐啊，乐的话就是正六律和五声啊，啊，五声六律都让它正，让它和，那弦歌诗颂这样子，这个音就是德音啊，德音就是圣王之乐啊。那这里用浑然德音呢、啊，方正不割，这个就是来这个赞叹要解啊，像古代圣王的那一种浑然天成、完美无缺的德音一样哦、啊，可以正六律和五声啊。那这个就是这一段音的这一段就是讲。这个要解有正而谬啊，正而定物之功啊，千细米千细米矣啊啊，所以你所以就好像古代圣王的这种德音一样，能够正音乐正六律和五声啊，这样子的一种这种赞叹啊。那方正不割呢，就是在老子啊，老子第五十八章有这个圣廉方而不割，廉而不贵，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啊，这四句话。所谓方而不割，就是说圣人啊，这个虽然方正，但不会割伤人哦、啊。大方无语呀、啊，哈、啊，大方没有那个语，那个语就是那个啊，角落的那个语呀、啊，一语像语啊。像的那个角，像角落那个哈，是几亿而不以三亿还那个亿啊，大方 这个真正的方是大方是没有角，没有那个角，啊，没方而不倚，虽然很方正，但是不会割伤人啊。那廉而不贵啊，贵就是朝贵论战论战那个贵啊，廉就是非常廉洁那个，廉清廉的那个廉啊。廉而不贵就是虽然有廉，就是一个棱角，虽然有棱角，但是不会去伤到人。 直而不是，虽然很正直，但是不会放肆欺凌人，啊，光而不耀，虽然会很光亮，但是不会耀眼刺人，哦，这个是老子之道，都是这样子哈、哦。虽然方而不割方正，但是不会割伤人，这个就是比喻啊，这个耀解是方正不割的，所以耀解虽然有定正而谬之功，但是不会伤害到孤德啦。 古德不会伤害到古德，就是像浑然德音一样，浑然元气哦，如像古代圣王的德音，但是不会尖刻，有尖刻攻讦之语啊，攻讦别人诽谤古德，尖刻攻讦的尖酸刻薄哦，攻讦古德的这一种情况出现。所以你看，整部要解，他虽然讲得非常精当，但是他把精当的说出来。 并没有那一些诽谤批评古德的话，啊，把精当的说出来，自然这个就有定正的功能，不需要再去用尖酸刻薄的话去攻讦古人，去挑剔古人，不需要这样啊，就是像圣王的浑然德音呢、啊，它有正音乐之效果，但是并不会去压迫人啊，去欺凌人就是了。 啊，所以这样子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然后最后就是诸子所命运之火所共加，以为节外幽昙，啊，就是幽昙剥花，就是这个昙花，啊，昙花这个最近这一期的铭文，啊，有人发表这个昙花，就是青莲花啊，啊，其实青莲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前我们现在目前的世界是绝对看不到的，青色的莲花啊，其他白色的。 这个红色的，这个青黄色都有，但是青色的没有。青色的那在佛经上讲，那是3000年才出现一次。哈哈那这个节外幽昙，那更可贵了，就表示稀有难得哈、哦，表示这部要解是稀有难得。那掌中摩勒呢？掌中摩勒出在2部经都有，《维摩诘经》还有一部经叫《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啊。哦 那里面就是讲说观，比如说观大千世界，就像或者是观极乐世界，如观掌中的阿摩罗果，摩勒就是阿摩勒果啊，阿摩罗果这在印度有这个，这个我们这一边没有啊，中国这边，没有那个阿摩罗，有人说那个像芒果就有一点类似它啊，阿摩罗果哈、哦，就是一个水一种水果了哈、哦，那。 观大千世界，像阿那利陀，阿那利就是这个阿耨罗陀哈，阿耨罗陀观整个大千世界，它因为它天眼第一啊，观整个大千世界像观掌中的阿摩罗果，啊，就像把这个水果拿在掌中看那么清楚，观整个大千世界就像看这个啊掌中的一个水果一样，这个比喻当然比喻说这个非常的切近分明，那这里说。 这部要解像掌中的摩勒，那应该就是说有一部要解，弥陀要解在手，在我们的手上。那对于阿弥陀经，乃至于对于净土诸经的奥义，还有对于诸佛十方三世诸佛的教海，就像观掌中的摩勒一样的切要分明。好、哦，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哦。好，这个就补充完了哈、哦。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第4页这个变体上面来啊，变体要谈经这个要解文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个名词啊，一组的名词了哈、啊。看这个讲师贝兰40，就上一次发了第40章，40章左下角这里有3个名词，有没有？ 性量、性具、性体，啊，那配这个体相用三大，这个就是起信论里面的，来解释我们的真如佛性啊。 体相用三，用体大相大用大这三大来解释哈、啊。那性量、性际、性体啊，这个体相用三大，同时也可以配真俗中三地，真地、俗地、中地。性量就是相大，就是配真地；性聚就是用大，配俗地；性体就是体大，配中地啊、哦，这样子啊、哦。那性量呢？这个看最下面那一排，就是一切俱非了，就是真地。真地就是讲这个一切俱非。而性量，你看性量左边有两个字，无相，性量无相。性聚左边是变作，性聚变作。性体的原成，性量无相，性聚变作，性体原成啊、哦，这个是它的扼要的解释。那我们的活性，活性量有多大？量那无相啊，所以下面讲周遍法界啊，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周遍法界就是没有个没，就是一就是无相。没有一个固定的呢，是哪一个东西是它？啊，那一切就是配一切俱非，一切俱非。为什么说一切俱非周遍法界一切俱非？因为性量阔彻故，不可换作一物。我们的这个性量，我们活性的这个量啊，这个是阔彻，非常的空广大，非常的这个空阔，非常的这个。这个空阔没有障碍，透彻啊、哦，没障碍，所以周遍法界恒遍殊穷，所以不可换作一物，不能说它是哪一个东西，哪一个东西都不是，啊，会因为它阔彻的缘故，啊，周遍法界恒遍殊穷，不能说是哪一个东西，所以哪一个东西都不是，一切俱非，所以无相，没有一个固定的相，所以性量无相。那性聚变作，性聚变作配用大，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性量无相是不变，那性聚变作是随缘，啊，随缘起用，随缘起用啊，就配一切聚集，寻列发现就为事所现，然后一切聚集，一切都是，因为一切法都是我们的佛性随缘变造的，所以每个法都就是佛性。所以性聚之法，法法皆是，所以一切聚集，每一个法都是。所以古代的禅宗那个问说祖师说，什么是般若啊？般若翠竹黄花无非般若啊，翠竹绿色的竹子，黄色的花都是般若啊，任何乃至于干时节麻三斤都是般若啊啊，麻三斤随便的芝麻粒子，随便的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这个古代，这个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卫生纸以前，那个上大号碗的那个干屎蕨，那个擦屁股的那个也是般若啊、哦。这个，所以任何一法随起一法无非法界啊，性寂之法，因为本离体本寂随缘变造诸法，所以法法都是啊、哦。这是寻内发现性寂变作，这是用道。而性体原成是偏底大偏中地，因为它清净本然。清净本来不可思议，所以离即离非，是即非即。离即离非，是即非即。这个是楞严经的话哈、啊。这一句话怎么讲呢？就离跟是，这个是两个动词哈、啊。离跟是，离就是双遮，是就是双照。离就是双遮，双双否定；是就是双照，双双肯定。离即离非就是即而不是。非也不是，一切前面不是一切俱非一切俱寂吗？哎，现在讲这个中地的时候，寂也不是，非寂也不是，所以离寂离非，寂跟非寂全部都离，但是是寂非寂，就是是寂而且是非寂，寂也对，非寂也对，啊、哦，就是两边双遮，同时两边双照。所以这就是性体妙绝啊，离世纪绝妙百非啊，遮照同时，不可思不可思不可议啊，这叫配中地啊，中道。这样子呢，就是这一组名词啊，性寂、性量、性体， 这个是偶一大师，还有偶一大师前面的有优希大师，优希大师前面的宋朝的神智崇义法师，这些人都用过，啊，这些人都是属于天台家，啊，都用过这个名词。那偶一大师在解释《楞严经》的时候，也用这一组名词，用这一组的这个名相来解释啊，解释中正地、除地、中地。那优希大师在做这个净土生无生论，就净土十要里面有一部净土生无生论，生无生论里头也是用这一组名词啊。那我们看哈，这个楞严经里面右下角右边这里，楞严经大佛顶首楞严经有一段话就是配这个啊，偶一大师就是用这一组来配来解释这一段话。汝原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寻业发现。我们的如来藏，如来藏啊是清净本然，是周遍法界，是随众生心，随着九界众生迷悟的心，然后应所之量，应着众生所知的染净之量，寻业发现，随着十界的善恶业发现为十界的苦乐各种果报啊，发现就是为是所现的意思啊。好，那这样子就是周遍法界配性量无相，寻业发现配性寂变作，因为随缘变造为是所现嘛。那清净本来不可思不可依，双遮双照，这个是配性体圆成这样的哦。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这些生无生论，还有看偶一大师的楞严文句啊，你可以发现呢、啊，有时候这个周遍法界性量啊，周遍法界这个也可以配在中地，啊，清净本然这里也可以配真地。有时候是这么配，啊，大家想想看，这是在解释文句上啊，随着文变意变，啊，有时候这两个可以互相调换，看怎么样子解释比较方便，比较合这个文气意啊义理的这个方便解释，啊，这个是无所谓的。为什么？你想想看，周遍横遍四穷可不可以配体大？可不可以配体大？当然可以配体大。横遍四穷，怎么不能配体大呢？哦，那这个清净本来能不能配这个相大？就是真谛，能不能配真谛？当然可以啊，因为清净本来就是一切，就是离开一切，啊，一切不动，一切皆非，一切即非，啊，不是那个不是，就是不是那个不是这个，这样一直否定，一直否定，一直把它浅荡这个我们的这种法执。那当然清净本来就是清淡一切的法执，当然可以配真谛啊。所以有时候就是随文变意变啊，这了解以后，我们就正式来看这个要解文啊。第四页要解文哈，第二辩题来讲这一部经的这个最高理体啊，也就是说这部经所指归的最高这个最终目标，也是这部经的最高理体是什么啊？大圣经皆以实相为正体啊，所有的大圣经都是以实相就是真如佛性啊，中道实相中地为大圣经的正体，也就是说一切大圣经都指最高理体都指归这个中道佛性，中道实相真如佛性啊，它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开显这个，叫我们悟入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之之见也就是中道实相真如佛性，这样子。那这一句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哈，现在再继续看。这个是标明啊，看这个科判讲师贝兰第四十的这个科判辩第二辩题，这里有分两大段，第一个就是标明标这一个。这部经的体的名字是什么？就是实相，那就是刚刚那一句，就是这一大段 第二段呢，第二大段就是正变，啊，正正正来辨明这个体，这个实相体是怎么个情形，啊，下面分三段，第一个明性量无相，就真谛一切机会这方面来讲，第二个明性体圆成，就这个中谛，这个双遮双照，啊。 离即离非，是即非即，这方面来讲，第三段明性即变作，就是就熟地，啊，起随缘用，随缘的大用，啊，这方面训练发现，这方面来讲，好，这三段，我们先看第一段啊，无人现前一念心性，不在内。 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非青黄赤白，长短方圆，非香，非味，非触，非法。啊，这个还是这一大段，这一小段而已啊。我们先念到这里啊。我们看哈，这个。 这一段的明性量无相的这一段，啊，我们看，我们看这个科判表上面明性量无相下面是不是有一个三角形，啊，然后这个明性体圆成的下面是不是有两个三角形，啊，性即变作这里有三个三角形，啊，那这个就是指的说，这个这段文的细科还在左边。 这一块文的这个文义的啊，用图来表示的还在左边啊，像左边第一个，左边第一段只有一个三角形，就是性量无相这一段，急躁这一段呢就是两个三角形，就是性体圆成这一段，然后后面有一个一正法报那一个三个三角形，就是性即变作这一段啊，这样知道？那我们看哈，我们刚刚念的。 那一段说无人现前一念心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就是非三处，啊、哦，左边那个表啊，非三处，不是三内外中间三个地方都不对，都找不到，非那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就是非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也都找不到，那非长青黄赤白长短方圆。 这个是非色尘六尘里面的色尘，非香非味非触非法非无尘，整个合起来这两句话就是非六尘，就是非三处非三世非六尘，也就是说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哎一切即非，在所有的时间里头，所有的地点里头都找不到，内外中间都找不到，所有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也找不到。 所有的六万物六尘，六尘就代表万物了，万物里头也都找不到，也都不是，这一切即非啊，这一段就是解释一切即非啊，即非的里面的一小段啊，还不是还没有完全讲完啊。那我们看哈，无人现前一念心性，这一段不好懂，就变体这一段是最难懂了啊。这一段过了，哎。 就好懂了啊，下面就好懂了。莫学个人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许公老师讲这个弥陀要解，讲到这个变体啊，哦，这个还觉得还蛮难懂的哦，像参禅一样。还有很多老学长，还去把以前的那个，以前许公老师总在更早以前还讲过哦，讲过就把以前的录音带把它。 调出来以后，我们在研讨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那里听，越听了听来听去，还是一样母萨萨啊。那无人现前一念心性啊，哎，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啊，哈。 就是来不在内不在外，这个整个讲来讲去，一直讲到后面来，整个都是在解释这个实相，啊， 那这个实相，我们先不要看文字，先简单的我们想想看，前面我们在讲圆教说事实上实相都讲了很多了啊，中道佛性、佛性啊，中道实相、圆中佛性都讲了很多了。那所以说，那有那个基础，事实上这个就不难懂了哈。如果没有那个基础，那真的是这个辩题这一段了，那真的还不好懂了啊。那事实上实相就是我们的圆中佛性，圆中佛性、圆中理啊，佛性理啊。 那也就是所谓的法界理啊，就是事实无碍法界啊。那这个实相就是圆教讲的这个圆中佛性，就是圆教讲的这个究竟实义啊，究竟实义。那这个圆教根性的人，他今天就整个这个讲这个弥陀经啊。 那讲这个体啊，当然是讲实相，讲实相当然是讲圆教，用圆教的这个圆中佛圆中理来讲了哈，不是讲藏通别的这个教理啊。那要怎么样子来观这个实相呢？就是要就是所谓的一心三观，哦，一境三谛一心三观，这个就是观实相，也就是中观了啊。那我们在前面讲天台教就是讲观不思一境，哦，观不思一境，这个就是中观啊。 那我们想想看，要观不思议，这个我们的心性就是实相，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现在整个在思议当中，怎么样子去观？啊，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一刚开始初心之人，不能够一下子就观真如，观真如实，不能起真如实观，啊，直接观真如，没办法的，真如不可思议啊，那必须先起唯心是观，先起唯心是观，是观了啊。 简单的讲，就观万法唯心，心无心相，大家还记得啊？这八个字啊，我们常常把它称作五功秘诀啊，五功秘诀啊，万法唯心，心无心相这样的，哦，然后万法唯心为是啊，啊，心是什么呀？心无心相。那你这样子就会不动不分别，不动不分别，就是这个妄执就破，妄执破，真性就彰。 真性就彰显，这就是用这个办法，啊，就是先起唯心是观，啊，那所以天台家他讲十圣观法第一观不思议境，大家还记得吧？观不思议境，本来就是每一个法都可以观，每一个法都是随起一法无为法界啊，多即是法界，全每一个这个事即是理，所以每一个法都是不思议境，都是一境三谛。 都可以做到一心三观的这个对象，所以这个茶杯也是一境三谛啊，也就是无为法界啊，这也就是实相啊，那也就是一境三谛一心三观啊，你任何一个法都可以，但是呢，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天台家观不思议境的时候，它是以哪一个境界定境修观，定一个境，先定一个境界来修观，不能够初心的人不能广泛的观啊。 定一个境来修观，那天台家他讲这个观不思议境是定哪一个境来修观了、啊？大家还记得吧？啊，就哪一法来观这个不思议观，这个一境三谛一心三观，啊，还记得吧？啊。
都忘了，就这个现前一念有没有？第六意识，啊，哎，现前借耳一念就是指的现前这小小的这一微微一动，借耳就是小小微微的一动的这一念第六意识，就现前这一念第六意识为所观境，这个叫做非常切要，非常切要。为什么？举这个法。 为所观境，主要是观这个法，这个果观成了，一切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实相，都是不思议境，都是一心三观一境三谛，啊，那为什么说举这个法？因为这个现前一念第六意识心，它是能观的心，而我们举这个能观的心来当做所观境，它既是。 能观也是所观，是能即是所，所即是能，所以这个念头就容易断绝。 能关心就是所观念所观的境，那还观个什么？能观的那个就是让你还去找什么，还去动分别什么，就会容易决念，这个念头这个分别念就会容易断掉，就不动不分别就行起解决啊，功行就容易到这个极点，然后这个分别一解的心就断掉，容易决念，容易断掉这个分别念头，所以能够容易进入这不动不分别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即这现前一念第六意识心为所观境，这个是最切要的啊。所以整个你看这个天台的，反正用天台体系来讲的这些教典呢、啊，像弥陀要解，他来讲实相。啊，像其他任何一部天台家的著作，他来讲实相、讲中道，都是就现前一念来讲。这样子，你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讲实相，会讲现前一念心性。啊，大家会觉得说，那心性就心性，还要讲现前一念心性，这很奇怪。你讲实相，实相就是心性，心性就心性，为什么讲现前一念心性？这是天台家的惯用语，因为他是就现前一念来观这个心性，观不思议性，现前一念即是心性，啊，就现前一念来观，而误入这个心性啊，所以都讲现前一念心性，心性本来无念，无念心体，啊，即而造而即，那个即造是没有念的。但是不，心性本来无念，但是呢，我们众生无始在迷，无始以来就迷着的，所以就心性就随着迷的缘故就妄动，妄动是无念的，但是妄动就似乎有念，就是见分了，是有见分，似乎有念，而且是不但妄动，而且妄动妄分别就妄现境界，妄现境界就似乎有境。有境界出现，就是相分出现。啊，心体本来无念，但是你无始在迷啊，就妄动，妄动就似乎有念，似乎有境界，就有见分、相分，这一些事实上是没有，但是似乎有。所以那似乎有，我们不知道它没有，就执着是实在的，就见分就执着相分为是我是法，就一直下去。一直这个这样子见分相分，两个人就勾搭着，就一直这样子就迷惑下去了，所知障、烦恼障一直增加，我执法执一直增加啊。那事实上呢，这个见分相分有念有境，境以能念的心跟所念的境界，这个见分相分事实上都是似乎有，事实上是没有。所以见分相分，我们以为实在有，事实上是没有；是我是法，事实上没有。啊，那你没有，跟你讲没有，你不相信，不相信你就着其中任何一法，见分也好，相分也好，你就着任何一法，你去追究看看，看有没有，有没有实在有这个法产生。所以要推点无生。啊，所以我们在前面讲是。中论用四性推演，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不是无因生，啊，那天台家是就见分，就现前一念第六意识，这个是见八个识都是见分的，啊，这是见分，但是就现前第六意识，这个是最明显、最常常可以当作所观境最切要的一个法，你说你不相信这些，事实上没有。有就是没有，就见分也好，相分也好，啊，事实上是似乎有，但是有是迷妄而有，但是这个是似乎有，是有，事实上是没有。你不相信，你试着就见分，就现前一念第六意识心，你去找看看，啊，你现在不要再随着你无始以来的妄动、妄念、妄分别、见分进。水主相分在那里一直追着他在那里分别，你不要向外追逐，你反照这一念心在哪里，
是什么个样子。这一反过来找的时候，是在哪里，是什么个样子，你会找来找去啊，最后会发现密心不可得，心无心相，然后你就不会再找了，就不动不分别了，然后不动不分别行起解决，就这个心性就发落，这个真性就明心见性就发明出来啊。所以他的用意是在这里。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是一开始啊，他就是从叫你去找无念现前一念信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哦，这个就是引用这个非三处啊，非三处事实上就是非七处，就是楞严经的非七处，叫七处真心呢，啊，七处真心啊，他只举出这个内外中间这三处啊，事实上啊，就是连那个整个楞严经的七处全部都包含在里头。就是楞严经，它原来是说，佛对阿难在那里争问，在那里争问问，叫他一问，叫他往心上面去追究去找，找看看看心在哪里，啊，那楞严经里面有一段说，佛跟阿难讲啊，阿难尊者讲说，阿难啊，你的这个心灵，是一切明了的，心就本来就是明了的，啊，那你看看。你找看看，你现在所明了的那个心，那个心呢是在室内吗？啊，如果是在室内，那你应该心是明了的了。如果是在室内，那你应该室内的东西你应该都看得很清楚啊，你应该会看得到心肝脾肺啊。至少也要明了这些爪生法掌，这些指甲在生长，头发在生长，筋转脉摇，这个筋脉在那里转动啊，在那里摇动，这一些生长代谢在那里，筋脉在那里啊动转，在那里作用的这一些现象，还有心肝脾胃肾这一些内脏身内的这些东西，你应该先知道才对啊。那你现在你说心在里面，在里面应该知道这些呀，但是你知道这些吗？不知道，可见心不是在身里面，那不在里面，那就是在外哦。在外，你说在外啊，在外，心在身之外。如果心是在身之外，那心跟身就两不相干。那心所知道的，身应该感觉不到；身所感觉得到的，心应该不能知道。因为它两一个在身之外啊，在身之外，那心跟身是两不相干啊。但是你现在是这个样子吗？不是，你现在，你五官、眼、耳、鼻、舌这一些能见到的、能感觉到的，心就明了，心就同时在分别。所以你一说心在身之外，不对。那偶然就说不在内，不在外，那就是在中间了，在中间了。那你说在中间了，在中间，中间是什么地方？什么叫做中间？在哪里立一个中间？内以外的中间是什么？任何一点，从那一点的南边看它是北，从那一点的北边看它是南，从那一点的西边看它是东，从那一点的东边看它是西。那你说中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中间，为什么？因为所谓中间，是一定有两个定点才会有一个中间。现在没有定点，内以外没有一个定点，那你说哪一个是中间了？终究没有利益，没有意义。身内跟身外来讲，哪一个是中间？ 哦，就是这一层皮以下以内的都是内啊，这一层皮以外都是外啊，那哪一个是中间啊？内以外，难不成是这一层皮是中间啊？这一层皮也不算中间，这一层皮已经算身内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说的中间不成立，没有所谓的中间，所以你说在中间，在中间没有一个地方啊，所以也不是在中间。哎，好，这总共转了七处，都不是，都不是，表示无所在，心找不到，心无心相啊。那下面就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啊。那你说这个空间上面七次都不是，那就时间上来讲，你说这个心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啊，都不是。为什么？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还没来。那你说现在啊，现在哪一个是现在？刹那不住哦，没有所谓的现在哦，现就不在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刹那才生，无见必灭，就是说当初出生随处灭见，生的同时，当初出生随处就灭见，生的同时就灭掉了。所以说这没有从第一刹那转到第二刹那的，所以那个造论呢，它叫做物不迁论呢，就是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刹那出生，刹那就灭，不论色法心法心理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一样，没有从这一个刹那迁移到第二个转，动转到第二个刹那。如果说有这个法，确实是有前一个刹那动转到第二刹那，迁移到第二刹那，那表示说这个法有两个刹那的存在，起码有两刹那的存在。两刹那存在，那充其量是藏教人的这个今有后空啊。的这个见解，不是坚即是空。实际上你仔细观察，刹那生刹那就灭，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哦，刹那生的同时就灭掉，就灭经灭尽了，所以连一刹那的存在都没有。所以你说现在现就不在了，哦，所以你看这个科学，它帮助我们了解了，它分析物质的时候，它说在微观世界里面呢，这个每一个物的分子原子，它都以超高速率闪烁，哦，他们能够观察到，精密的观察下，每一个分子原子都是以超高的速率，急速急速的速率在速度在闪烁，闪烁事实上就是生命，啊，就是生命，所以没有一刹那的存在，所以你说现在也不对，三世都不对，那时间也都不是，空间也都不是。下面万物六尘都不是，不是青黄赤白，也不是长短方圆，这是就色法色尘上面讲，非香尘味尘触尘法尘啊，六尘里面都找不到啊，这个找心都找不到啊。好，那你看哈，这个是就时间、空间，还有六尘万物，这样子来找，都不是一切俱非。那你看这个无人现前一念心现啊，这个右边这个旁注，诚实法师的这个评点旁注有怎么样写啊？学者须如此深言痛斩，不可徒落在语言做道理领过啊。他就是跟着我们在这里警惕我们了，所以我们修学的人一定要如此的，就按照这个办法，就是唯心是观，就是四性推解啊，七处增心啊啊，这个这样子去从时间、空间、万物做地毯式的搜索啊，现在的话地毯式搜索哦，就是这样子去伸延痛斩啊，痛斩这个是延斩，这个斩知道吧？这个斩就是好像我们以前有讲过哈，这个就是以前在法县官法官在逼这个犯罪人口供啊，在用这个木棍还是什么，这个手术头都隔着一只木棍，然后这个
绑起来，然后在那里往两边拉，这个整个让这个手去靠在这些木棍上面，那这个痛得不得了啊！在那里越拉越紧，越拉越紧，你这个痛都没办法忍受的时候，你就会造死功来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一直的严钻研，这个样子去追究推检，这一念，你说心性，这个心，这一念心在哪里？要切实的去钻，去推检它，去追究它，不可徒落在语言做道理里头，不可以就是啊，把它当作没有实际的去思维研究推检，就这么样子啊，做文字上这样子就领会过去，不能这样，好，这样得不到好处，你就不能够破除那个所谓的缘影妄心呐、啊，六尘缘影的这个妄执啊，执着那个六尘缘影当作心呐、啊，啊，一般的人他，那事实上经过这里所写的，它只是一个代表哦，三时间、地点还有万物，啊，事实上在《楞严经》里面这样子推检过了以后，七处正信以后，还有一段，啊，更进一步的。更细的那个执着，这一段就是说会执着那个，把那个那是都不是啊，时间也不对，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点，一个地点都不对，万物也都不对。那想来想去，没有这个心无所在了，那哪一个是心？那就会想到说，哎，那都不对，那就是那一个都不是外面外在的手。所都不对，那就是那一个能想的那个就对了嘛，哦，他进一步会在执着说，哎，就是我那个现在能想的、能说话的、能分别的那一念心，就是我的心。啊，事实上呢，我们想想看，我们前面讲过六尘缘影就是这样。事实上，那个你说那个心，你的能推的、能想的。那个就已经不是能了，你说那个就已经不是能了，那个就已经是属于六尘缘影，是手，是相分，还不是能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哈，这个就是41章的讲师贝兰哈，这一段就是后面这里录制了一段出来哈，这一段来解释六尘缘影哈，这一个很维系的那个。啊，要把它掌握了哈，在整部《楞严经》就好读了哈，就好读了哈。我们看哈，这个《大佛顶经》里面有一段，这个是在七处真心，佛把它七番的侦破以后，问他心在哪里，追究不对，不是这个，不是在内，不是在外，不在中间，什么都不是，那这心无所在了，无所在，阿难尊者就在执着。说在转记说那个就是我那个能推的那个心，能推的那个就是心，我的心，那佛就对这个在破斥他啊。大佛顶经就是这一段哈，如来现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寻主，即能推者我将为心啊。而佛呢，你现在问我心的所在，那我在那里用我的心在那里找找推究推究，在那里到处找。那我现在我知道了，我就是我现在能推的、能够推究的、能够推想的，那个就是我的心。那我怎么讲呢？我说堕阿难，对吧？就说智慧如心，这个不是你的心，哎。要讲着讲着到最后说，此是前尘虚妄相想，这是前尘虚妄相想。那我维大师的楞严文记他怎么解释前尘虚妄相想？他说这个前尘虚妄相想正是圆觉经所谓的六尘缘影。前尘虚妄相想就是从六尘，从前尘就是六尘，从这个六尘的虚妄相所生的一种想象性，就前尘希望想想，这个就是圆觉经所谓的六尘缘影啊。 那怎么叫六层的影？下面就解释，六层是四加的相分，啊，是六层是四的相分了，啊，因此但是六层之影现临见分中者，现在呢，是六层的影子，现在见分中的，现在见分的前面的那个影，六那个影六层影子而已，也不是六层。 也不是见分，也是六层的影，现在见分中之前的，啊，上非四是见分，这个还不是，只是六层的影，还不是四的见分，何况是四的自证分、正自证分呢？所以你误认以为心，误认这个六层的影，这个六层的影子，现在见分中前面的这个六层影，以为这个是心，非为不是真心，亦复不是妄心，这个不但不是真的心性。 而且也不是那个妄心，妄心就是什么？啊，妄心就是那个见分，知道吗？啊，那个不但是不是真心，不是这正分、正知正分，而且也不是妄心，也不是那个见分，所以就直接的破斥他说：“此非汝心的，啊，这四支欧难所记啊，欧难尊者所执记的。” 虽曰能推，虽然他说，我就是我那个能推的，那个就是我的心，实则仅是所推影子啊，这个很重要，这也是藕益大师啊，他对这个唯识非常的研究的非常精细，所以他能够解释的这么清楚，太虚大师也非常赞叹这一段，藕益大师的这一段解释，太虚大师是唯识大家啊，唯识民国初年的唯识一大家哈。 那他对这个唯大师能够解释的这么样子的精细，非常的称赞啊。虽然说是能推，事实上仅是所推的影子，事实上是，不是能推啊，不是真能推的了，不是真能推的见分了，是所推的影子啊，是六层的影现在见分中前面的。以能推者，实无体相可得；能推，你是没有体相可得，你看不到的，你觉察不到的。 后世不打，后代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即执持原影以为六事，就执着说，哎，现在欧难了，他说能推的，能推那是六事，那不是心性，那是六事，事实上在哪里是六事啊？这不是六事，这是六尘原影啊，六四的见分的那个相分，那个见分前面的那个相分影子而已啊，所以其意不知六事甚矣。 他连六识都完全不懂，啊，这个就是对唯识有很大，唯识四分有很大的这个没有体会的很精细，才会有这种误解啊。那我们看哈，所以你看唯大师他这个性相两门啊，都非常的精通，非常精当，非常精当，啊，我们现在后面有一个案例哈，大家都对这所谓六层之影现于见分中者。 这一个觉得很难懂，而六层就是六层，那为什么说六层之影现于见分之中者，那还是一种相分呢、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对这一句话很难懂，我们做后面有一个案例啊，就挑做一个解释。这欧难尊者他觅心，他来寻找这个心呢、啊，他。 向面寻找，他说这是那个能推的，就是那个能推的，就是那个能推的。那这个可见他不会向外面圆六五尘，不会把那个五尘认为是心，绝对不会。但是也不会犯圆内法尘，因为意识所圆的那个内法尘，它也不会广泛的内法尘，这个法尘包含很多。凡是这个内法尘，就是内尘的，就是意识所圆的尘，就都叫做。
就是法尘，都叫做内尘，就是内法尘，啊，那如果是过沿着过去的这个五尘，那就是属于五尘的落泄影子，啊，落泄的影子，然后现在沿那个，啊，沿那个落泄影子，那个就是法尘，那也他也不是广泛的去沿那个内法尘。 而是向内找那个能言心，那个能言的心见闻。
但是呢，你向内找，能言心是不可找的，不可觅的。为什么？因为能言心就是那个能找的，能找了你找不到了。心不见心，见分不会自己见到见分。所以你不能找，你不能觅，你一去找就是动，动则有所，就一动是能动，就是有会有所动，会有对象。所以你一动就有所啊。所以你找到的是那个见分所现的成影而已，不是能眼的见分。见分所现的那个成影就是独眼见了，知道吧？就是在三境里面的性境、在职境、独眼见。独眼见就是见分妄分别力所妄现的那个影子，那个成影。所以你一找一觅就动，就一找你要想要找那个。一找就是动，动就是有所，所以你找到了一定是见分所现的那个独眼见，那个还是那个成眼，那个不是能眼见分，啊，所以能眼见分是找不到的。你一找，会找到的就是那个已经是那个独眼见，见分所现的那个妄分别力所妄现的那个独眼见，那个是属于六尘的缘由，那个是成眼，啊。那这样子说了，要如之何哪一个怎么样子才能够找到心呢、啊？才能够明心见性、啊？那只需觅心了不可得。你真正的去延展，去追究，知道说哎了不可得，心不见心，见分不会自己见分，所以能找的能分别的那个就是所分别的那个心，能找的那个就是你所要找的，所以你不用再找了，哎。这样子就万法唯心，心无心相，就不更觅心，不动不分别，就你就不再找，不再找就不更觅心，不更觅心就不动不分别，哎，妄执破了，才可能悟入这个真性，才可能开彰显出来，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讲来讲去啊，我们前面讲真如唯心是观，最后不就是要让你知道万法唯心，心无心相，啊，这个觅心了不可得。那不再觅心，不再觅心，不动不分别，不动不分别，就妄就破，妄执就破，破真性就才能够迸落出来，啊，就是这样子才能够入真如实观。入真如实观，心性悟了以后，圆心见性，才能够即用双现前，啊，这样子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事实上就扩上来了，现在都扩上来了，啊，这样子呢，这个六尘缘影怎么解释？还有这个维大师来解释六尘缘影，六尘之影现于见分中者怎么个解释？在这里我们就说全部都啊谈完了啊，交代完了哈、啊。这个对大家有很大好处啊。你整部楞严经是啥？楞严经啊，这个地方通了，整部经的这个观要整个就会了，就会好懂了啊。好，这个所以说你看这个关键就在我们这个无始以来这个见分就逐着外面的相分，就一直的追逐，一直的追逐。现在就是叫你整部楞严，整部这些经典，这些大乘经典要紧的就是让你回头返照。所以你看这个二十五圆通，这个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心，反闻反照，旋转过来反照，哎，想念一转一照一找。哎，密心了不可得，不动不分别，就是这样。你如果不向内找，你就永远的追逐着外面的假象，一直分别，一直动下去，一直动下去，一直动，这个波浪越动越大。你如果一旋转过来，找向能分别那个去找的时候，哎，发现了不可得，就是能找的，就是所要找的，所要找就是能找的那个，就不用再找了，就不动不分别。哎，这个就是。就是一个关键，就是一个转机作为一个关键，整个经典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关键。好，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实相，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就是非三处非三世非六尘，啊，那这个就是要。破除我们，让你知道说这个密心了不可得，要破除这个 圆影又成圆影的这个妄计啊，妄执着啊，这样子，这是第一段啊，第一段。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看第二段啊。